我想跟大家分享教会的意象。那关于意象啊，在6月21号的2020年，大概两年半前呢，我也讲过一篇道，也是讲意象。那上一次讲意象呢，是讲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意象，一个从神来的意象。每个基督徒的生命，他的人生应该是上帝赐给的意象来驱动的。那同样一个教会也需要有一个意向，是大家能够同心合一，成就个同一个方向。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意向，希望能够激发大家，使我们更加的同心合一，有更多的人参与，有更多的人可以把更多的祝福带为我们周围的人，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在天上可以举很多财宝。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几个问题。好，这个谈到意象呢，我想大家都会要有一些啊心理啊，个人都会一些问题。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这几个你心中可能有的问题。一个是意象是什么，什么不是意象，是不是我们啊到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抄一个很响亮的句子出来啊，我们有意象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意象它到底有没有必要？那我们没有意象也可以嘛，好，但它的重要性，它的功效是什么啊？然后呢，我们就会要最真主要的时间是探讨我们的意象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会啊回到大家一个问题，哎，我怎么参与到这个意象？好，那我希望今天啊能够解决这四个问题。那肯定这个意象你可能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对吗？希望大家给我回馈。啊，我喜欢啊，把这个变成一个系列，就沿着这个教会的意向啊，一直讲到我们都同心合一，在同一个方向实力为止。好，好，那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意向？好，来探讨这个问题呢，哇，我们啊，照常的要读一段经文或者几段经文来探讨，这上帝对这个意向是怎么描述的？好，第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0章1节。啊，在撒加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这个人圣经记载是一个虔诚人，常常祷告神。他在异象中看见神一个使者到他那里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和你的周集达到神面前以门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人和一个虔诚的兵来打发他们去。第二天彼得约在午中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彼得焚油向外看见天开了，有异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追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周的走兽和昆虫，骗天上的灰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到了门口，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异象这个字呢，连续用了3次。第一次是哥尼流看见了异象，第二个是使徒彼得看见了异象，是17和19节。那这里要讲一下这个彼得这个异象，犹太人是不吃这些东西的，而且是旧约明确规定他们不能吃。但上帝在这个异象里面告诉他这个规定，神把他挪去了，所以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上帝明明以前规定的，现在又把他挪去，这是个什么道理啊？那上帝当初给他们这个规定是有原因的，好，大家要想到他们为什么得了这个规定呢？他们从埃及出来进入这个安息那个应许之地，那个应许之地里面都是一些拜假神的人，那上帝明确规定不要跟这些人来往。就好比我们养孩子，好，我们去买一个很好的区，然后把我们的孩子去好的学区，就是好孩子，好，然后我们说那些孩子呢不好的，你别跟他们来往。上帝带这些犹太人正是这样子，神把他们安插在这个应许之地，然后说你别跟那些人往来。那神加了这个吃饭的这些条款呢， 就是使得他们没办法坐在一起吃饭，对吧？哎，神说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好歹呢可以保护这些犹太人呢，不要跟那些人去拜偶像。当然这个方法不成功，上帝只是做了一个实验，告诉我们外在的许多规条不能使人走义路。所以到新约，上帝是使耶稣上十字架啊，圣诞节我们庆祝的，然后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为圣灵进到人的里面，从里面把我们的心洗干净了，然后活出来的就是个义人。好，所以上帝用这个意象告诉彼得，这个规条已经撤出去了，而这个规条不仅仅没有作用，而且产生了一个隔阂，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能来往。那早期的第一批基督徒全部是犹太人，上帝要差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他要把这些一切产生隔阂的东西都挪去。好，所以哥尼流的意象加彼得的意象合起来是上帝的工作。上帝要彼得教会的这个最高的领袖，好，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就透过这个事件呢预备了彼得。而这个预备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啊，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个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争议，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割礼，对吗？彼得就用了这个经历说，神早就告诉他这割礼已经不需要了。好，所以神一步一步对教会啊，每件事情都有他精美的安排。好，所以这个哥尼流和彼得他们顺服了这个意象，他们就蒙神祝福。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在祝福我们。所以那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可以学到什么叫意象，什么不是意象呢？好，那我们啊做一个总结，好，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出这样子几个点。好，第一点呢，就是意象是从神来的具体的指引。好，这个英文呢啊有个叫 vision 啊，但不只是 vision， 是 vision from God 才叫意象。好，如果只是 vision 的话呢，我们有时候翻译成远景，那远景就是人的愿望盼望，而是人的一个想法。好，所以意象是神的想法。好，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这意象啊就不是可以讨论投票决议出来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全教会一百多个人，来来来我们讨论一下神的意象，那是讨论不出来的。好，哥尼流也没有把他的家人啊他的兵啊弄起来，我们讨论一下神的意象，或者彼得，哎，我们来讨论一下意象。这意象就是上帝直接的一种启示，好，是从神来的。那它具体到什么程度呢？具体到什么东西是该做的，那不该做的，那些又是必须做的，而且他要求有行动，对吗？就是这个意象会造成行动，就随便抄一个口号出来没有行动，那个就不是意象了，对吧？那具体这个它具体到有细节，但又不一定有全部的细节。比如上帝叫哥尼流去打发人去找彼得，对吧？那他没有说去打发谁呀，要打发几个人呢？是现在去取花吗？他们要带点礼物吗？那彼得会不会来呀？他要是不来又怎么样啊？我们人可以想出好多这种问题出来，是吧？那些问题神都没有给预先给这些细节，他只是说你先打发去，然后下面就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具体它不是一个口号，它具体到一个方向，或者是具体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好，它是非常之啊具体的啊。这个哥尼流和彼得，好啊，那就是我们教会的意象。好，就像哥尼流和彼得的意象跟别人的意象不一样，好，这个意象给了哥尼流，给了彼得，没有给别人。同样我们教会的意象很有可能跟别的教会不一样，是不是？所以那个人呢要去顺服，那顺服的过程中是有举光的思考的。比如说哥尼流就要思考，哎，我打发谁去啊，打发几个人去啊，马上采取行动吗，诸如此类的。好，那这个思考就可以有我们人的讨论，我们可以投票，我们可以做决议，但是他定的那个方向是不需要讨论的，对吧？那顺服中呢，神会逐步逐步的去引导，而引导过程中你就看到神的祝福啊，你就热清楚了。好，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也是圣经里面讲意象。好， 好，这个也是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我们周五啊教会刚查完这张圣经。好，这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他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好，这段经文也需要一点点解释，就是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那这个禁止不是广义的禁止所有人都不能去那里讲道，这个禁止是单单针对保罗的团队，你说你这个团队不能去那里。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天国啊，有个人事部门，上帝在调兵遣将，上帝说张三去亚细亚，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去了，所以保罗你别去了，因为我已经有派人去了。所以神交给张三干的事，他不叫李四去做，交给李四做的事情，他不叫张三去做。好，所以神在神的国度里做不同的事情，加起来张三李四加起来的工作是神的工作。那神禁止他们，因为神对保罗的团队呢有一个特许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就是要去马其顿，就是去了腓立比。那保罗的团队也顺从了这个意向，就在腓立比建立了一所教会，就有腓立比书这卷书。大家如果去读保罗所有的书信，你就会发现腓立比书啊，这个保罗写的时候那个心里是充满了无穷的喜乐。那写给哥林多的信他有点伤心，有点悲伤，但是所有的书信里面只有腓立比的书啊，他是充满了喜乐写成的。所以这个腓立比教会给保罗的心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喜乐，那顺服意向得出了一个非常美妙的祝福和果子。好，我们再一次从这个经文里面看这个意向是什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哈，这个意向是从神来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指引，它不是讨论投票决议的结果，是人在安息的时候才领受得到的。我们忙得不得了是看听不到意象的，你安静在他面前可以。那具体到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他是必须做的。好，这个是非常清楚，他有细节也不一定全部的细节，包括这一次他说马上就要走吗？要不等天气好了再去？那马其顿那么大个地方，到先到哪个城市啊？这人可以想出很多问题出来，上帝没有预先说，你就说朝那个方向走就对了。好，所以具体它不是一个口号，好，它具体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地点一个方向。所以具体到它是对一个特定的人群，但是因人因人群而异的，所以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去抄别人的意向。这个顺服中有人的举光的思维，可以我们去参与到讨论他的逐步的去实际，但我们每一步的顺服啊，都会清清楚楚的看见神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的引导，一直到他引导我们到达一个他所指定的祝福的一个地方。好好，那我们知道意象是什么东西了。如果我们得了一个意象，他具体的指引了我们往前面的侍奉，好，那个是意象。如果我们得了一个东西，我们根本没有指引的果效，那是一个口号啊，只是我们觉得我们有个意象啊，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功效的作用哈。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意象的必要性。那意象需不需要必要呢？啊，中观教会是问有没有意象，有人会告诉你有。但你说这个意象到底指引我们干什么了，我估计你答不出来。所以我们既有又没有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意象它到底要起一个什么样子的作用，它为什么是如此的必要。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箴言还好几段经文哈。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好，这个异象在英文里面有时候是也叫 revelation， 所以默示和异象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是相通的。好，好，这个律法它就是一个原则，要爱上帝，要爱邻居，就是原则，对吧？那异象呢，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具体的事情跟这个原则，上帝把它摆在同一个句子里面，也就是说，上帝说这个具体的东西跟这个原则的东西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紧密的连接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我们就用几段经文来思考。他说，如果没有异象，人就会放肆，会放肆到什么程度呢？放肆到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原则。所以他就加了第后面一句话，他为遵守神律法的并为有福。但是没有异象的人会放肆，放肆到违背神的律法。好，那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这为什么是真的。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3:1讲到童子撒摩尔在以利亚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个默示就是异象，就是 vision。 好，那撒摩尔是十四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个十四，那我们如果去读十四记就知道，那个是以色列历史中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那是天下大乱，好，他们互相的残杀，离神的道越来越远。我们就看到这些经文告诉他，没有异象人就放肆，放肆到怎么程度啊？他们离神就越来越远了。这个很容易理解，如果没有神具体指引你做一个事情，我们人会想去很多东西去做。今天我们中间哪一个不忙啊？那教会之外的人真是忙都没时间来教会了，比我们更忙哈。啊，人忙到一个程度，那些事情不是神具体指引的，怎么样子，人会偏离神的道路。所以异象的功效非常的重要，有和没有会影响到你真正属灵的生活是不是在神的这个义的轨道里面来。那我们再看两段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23:16，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成神得到异象，我们自己会想出很多以为是异象的东西出来，但那不是上帝的旨意。那我们去做的时候呢，我们会违反神的律法，要爱神爱人都做不到。那我们再看以西结书7:26，讲到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律师讲的律法，长老说的谋略都必断绝。你会发现人呐、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啊，你去跟他讲原则要爱神爱人，他听不进去的。他想听异象，什么意思啊？他想听一个具体的，嘿，我今天该做什么，明天该做什么。好，他具体的，他很想得这个东西。所以以色列民在他们遇难的时候，他们会向求异象，人跟他们讲律法，那个时候没有果效的。好，那我们在患难出来之后，赶紧的要去读神的话语，读神的律法，就讲到这个异象的必要性。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异象它的必要性。好，我们看到啊，没有异象啊，人会自己想出许多事，填满所有的时间，偏离神的义路，经历不到神的祝福。没有异象，人会自己想出很多事情来，填满所有的时间，偏离神的义路，经历不到神的祝福。这个对个人是如此，对教会也是如此。好，我们个人如果不是神的意象在驱动，我们忙很多事情，到有一天回头看呢，会是许多的叹息。教会没有意象，我们会讨论忙很多事情，许多年以后也会是很多的叹息。那反过来，好，走义路呢，需要神透过意象所给的具体的指引，以后可以蒙神祝福。所以走义路，刚刚是神的这个义的法则还不够，他要有这个具体的指引，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真正的蒙神祝福。这个意象帮助我们聚焦，我们人生也是非常短暂的，他把它聚焦起来，可以产生一个无限永恒的果效。所以这个义路呢，是神的法则。那走义路呢，就是在这个具具体体的事情上面，好，一生的时间都被神所眷有，以后我们在那个过程中去执行神的法则。好，这个意象的聚焦的功效非常的重要，我们人都需要聚焦，是吗？啊，今天的人，哎呀，你就问他们养育儿女，孩子都比大人忙，哈。你就说这孩子养成长这些话养成什么样子的人，他们其实父母并不清楚，哈。很多人啊，回头会哭的，孩子也会哭的，哈。那这个对我自己个人是尤其非常的重要。啊，每个星期我都需要祷告，求神给我意象，知道这个星期我该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会写下来，以后一个星期以后去看，哎，这个星期我做什么了？好，如果不这样子做，我退休了，啊，没退休之前，老板盯住我每个小时在干啥，啊，退休以后啥都可以干，很快一个星期过了，啥也没干，好，所以这个时间流失的非常的快，所以每个星期都需要来到神面前请求。啊，这个时间要怎么花，要我去做什么事情。这个不是说我每个星期都抓住了神的意象，那就可以把我当成神仙，哦，但是呢，是我每个星期在神面前的一个操练，那个操练确实帮助我成长，使我对圣上帝的引导就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清楚，哦，那好，我们下面来看，哦啊，这个聚焦产生这个无限的这个果效啊，这个对个人对教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作用。好，我们来啊继续的看一个例子，是讲到这个上帝啊一个比较宏观的例子。好，如果你看这个啊张 PPT 哈，啊，这个下面是日光下所有的事情，那左边右边呢都是一堆的罪，就是悬崖峭壁，犯罪的话婚姻会破裂，孩子啊，带偏方向。那神在旧约给了我们这些律法，要爱神又爱人，对吗？哎，这个他还不够，他到了福音书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他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去遵守，那就比爱神爱人就具体多了，对吗？那到了使徒行传他就更具体了，他说到世界各地去建立教会。那再去看使徒的书信，具体到在教会具具体体什么生活，最后我们在天堂。好，所以整个圣经的启示它是越来越具体。好，这样子离那个两个悬崖就越来越远，我们越走在中间。好，你可以把想象神的道路好像是一条桥，桥两边是悬崖峭壁，河流湍急，神搞了这个栏杆，这个栏杆它越往里面离，越具体了，使我们不会偏离它，就不冒这个风险了。好，好，那我们来看啊，下面一个。好，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个啊意象的这个必要性，就是走义路需要透过神啊所给的具体的指引，帮助我们去聚焦我们有限的时间人力物力，产生一个无限永恒的果效。那没有意向呢，我们人自己会偏执很多东西出来填满我们的时间，最终就偏移了神的义路，经历不到神的祝福。就求主啊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一个个人的属灵的意向，也积极的参与我们教会成神来了的意向。好，好，那我们讲清楚了，这个意象是必要的，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就要探讨我们教会的意象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又有三个里面的小问题哈。一个是这个意象是怎么领受来的，对吗？然后才是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内容。那目前既然有了这个意象，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啊？好，好，那这个意象当然是安息中得来的。就是安息在神的面前去求问去默想。那去年啊四月五月啊王牧师走了啊，然后酋长老六月份也走了啊，他们其实是一月份就告诉我有这个事情。好啊，大家都很急，哎呀酋长老赶紧采取一点行动。好啊，当时我其实 急，但只急一件事情，就是意象。那时我就在神面前默想祷告，就问主，我说主啊，你怎么把这两个人拆走，这是干啥？好，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东西？你要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成就一个什么事情？我必须知道神的意象之后，我才会问自己，哎，上帝要做成这个事情，我适合做这个事情吗？那就是我能够做的第二个问题。所以将近五六个月的时间，我祷告啊，默想，那在神面前祈求，我要得一个意象。那神就给我看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他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话语。那我们从两个方面啊来起说上帝怎么样子告诉我这个事情。好，那第一个事情呢，就是神在这个世代的工作啊，有好多的书，有这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啊，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看过，我看过不止一次。这是一个 Mega 教会，是上万人的教会。好，它当然是从一两百人发展到一两万人。所以我请问主啊，你要我把中光带成两万人的教会吗？这有没有人想做这个事的？好，这是一个祷告的求问。到后来神又很奇妙的带我看到另外一卷书，是叫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这个呢它是另外一个极端，它是微型教会，十个人的教会，或者是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其中呢还有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牧师，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到泰国做宣教士，他也无意之间发现了这个东西。好，他们就是十个人拼命的去植堂，好啊，就植堂的非常的迅猛。好啊，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世界各地有逼迫的地方，你没办法大多人聚会，只能够小小的，要躲避各种的监管和控制。好，或者是一些乡下地区，每个村落就几十户人家，好，那就是一个教会就是十来个人。好，所以那些地区有逼迫的，人口稀落的地方，这个模式非常的成功。好，这本书非常值得的一读，对我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然后呢，第三个是大家可能熟悉的一个人，叫 Francis Chan， 他是一个华人的第二代，是在美国生的中国人，好，就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他无意之间成为了一个 pastor， 然后把他的小小教会带成了一个 mega church， 那是很大的一个教会。然后神感动他，他觉得他成那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他辞职，他不做了，然后呢，带着他的全家到东南亚、泰国这些地方去。啊，去看那些地方神的工作，就遇见了这个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的那个现象，他非常震撼。他说这个要在美国做，所以他在美国以后呢，在旧金山就开始做这个微型的教会。他们有一个训练啊，这个 program， 我付了几百块钱，还去学了这个课，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子在操作他们的教会。哎，我是不是可以借鉴？我们教会是不是做这个事情？好。还有一个事情神要我看到的，就是 Blue Sky Church， 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熟悉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他们就说我们的这个 size， 我们大小只做到500人，不准超过500人，一块接近500人就拆他们里面的25个家庭或者同工到一个地方去植一个堂。这就包括他们这过去几年在台湾植了一个堂，就是从我们这个 Bellevue 的这个 Blue Sky Church 送出去的。我认识好几个朋友都因为这个原因加入他们的教会，一起被拆到台湾去成立了教会。好像 Mark 去看过那个教会，我们教会好像也有一个姊妹是敬拜的团队的，全家一块就搬回去了。所以他们是个很成功的一个模式。这个 Bellevue 这层教会也是别的地方的教会送人到 Bellevue 成立的，他们又送人到别的地方去支堂。 好，最后呢，神要我看到全美 70% 的教会都是小教会，都是在125人之下的，就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 size。 好，其实我们这个教会是主流教会，因为数量最多，就是这个嘛。大家要觉得我们教会就是蛮可爱的。好，所以神给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启示，就是他爱所有形态的教会。好，所有这种微型的到超巨型的，神没有预定任何一个特定的教会形态。那每个教会都不完美，你要到网上去查呀，那批评大教会的好多，大教会什么什么什么不好， 要是看那些微型教会，他批评的话一样的多啊，一个字不少，就是说水星教会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小教会什么问题。所以每个教会单一的其实它是不完美的，但是所有的教会加在一起啊，它是神在地上一个完美的工作。所以每个教会都被神呼召去完成一个特定的使命，你完成了，别人完成了另外一个使命，好像张三李四做的不同的事情合起来是神在地上一个伟大的工作。好，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神给我一些话语。好，这第一段话语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16节。那耶稣说啊，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主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嗜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准以智慧为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在地上的工作啊，他是给每个教会每个人一些特定的恩赐，因为每个教会每个人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有些教会可能在阻碍，有些教会可能在吹笛，为了什么？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把人带到他的救恩之中。好，所以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恩赐，根据他里面的这个人呢、这个历史的积累啊，各种的原因，以后呢用这个去达成一个特定的一个目的和目标。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去抄别人的意象啊？抄来可能很可能不成，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其实有蛮多特色的。好，好，还看这一段经文，可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段经文，那是在创世纪的11章，好，的11节，这神说啊，地上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并结果子的树木，各成其类，果子都包作核，是就这样成了，神看作是好的。神又说啊，谁要多多吃损有生命的物，要有绝鸟飞在地面上天空之中，神就抄去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成其类。好，又抄去各样的飞鸟，各成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好，神又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成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成其类，是就这样成了，神看着是好的。这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个话就是各成其类，这是针对有生命体的一个描述，植物也好，动物昆虫飞鸟人都是这样，要各成其类。好，那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也是一个生命体，所以这个生命体它有一个特称，它就是各成其类。那各成其类是怎么一个意思啊？就譬如是一棵树，它结了果子，那果子掉到地上，那果子长出来是同一类树，那一棵树就变成两棵树，对吗？这两棵树第二年又结果子，这两棵树变成四棵树，那四棵树再过一年又结果子出来，就变成八棵树。它是一个指数性的增长，是爆发性的。大家知道这个指数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对不对？所以上帝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用这些开始的一些种子能够很快就遍布全球。好，所以我就想到神对教会的这个默示，上帝创造了这些生命体去充满世界，同样上帝创造了教会，它的生命特征是各存其类，繁育复殖，用指数爆发式的增长，是存1到2、2到4、8到6这样子的一个增长的方式。那每个教会都有一个类，对吗？所以神给我的一个看见就是每一类都不是完美的，它全部加起来上帝看作才是好的。他说呢，这么多树，他没有说就大树我喜欢，只喜欢小树，可是大树他说各存其类，一起就觉得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是多样多彩的。他说哇，这个很美好。所以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子，好多的类。那上帝给我的一个看见就是说，他说你去找到你的那个类，然后你有这个类了，你就去繁育扶持，去做成一个指数性的增长的方式。好，好，所以我们的意向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去确定建前我们这个类， 然后我们要瞄准一个方向，就是要繁育复殖，要有爆发性的增长，这个才是真正一个生命体的生命的力量和特征。所以一个教会能不能够扶植自己啊，这其实是真正证明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好，否则就没有各成其类了。好好，那我们再多讲几句这个在神面前的这个求问的这个得罪的结论。好，所以我们的意向是要确定健全我们的类，然后去繁育复殖爆发性的增长。好，那神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啊，是告诉我们几个点。神爱所有形态的教会，从最小的微型的到最大的，他确实没有预定一个任何形态的教会都不完美，加起来是完美的。那我们每个教会那个类都有一个特色，好，然后我们自己去繁殖。好，好，下面我们来确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类。那其实很简单，我们的类就是小教会，我们有20多年的历史都是小教会，我们小了20多年。好，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去把它繁育复殖。神爱小教会，一点问题都没有。好，那我们有个目标，我们有一个百年后的目标。我是希望这个事情一旦我们探索出这条道路出来，我们可以像 Blue Skyline 车子一样，使这个模式在全球的范围内去繁育，不一定局限我们的中文，甚至好。那我们有个中期的目标是大概13年，从去年算起。好，我希望能够有4个教会，就是一个变成2个，这2个又去变成加一个，就是4个了。好，这个差不多就把这条路走出来了。好，那么短期的目标3年呢，是希望我们把我们这个类呀，要把它健全，大家非常健康然后呢我们能够扶持第一个出来。好，我跟大家做了2个类比，一个是麦当娜，大家很熟悉，这麦当娜是个大公司还是个小公司？它既是大的又是小的，对吗？它这每一个点是小的，全球范围内是很大的，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那第二个类比就是想把它是树成林。好，一棵树它的果子风一吹，有些掉得很近就在旁边，有些掉得远一点，对吗？有些种子人带到那个船上，从欧洲跑到美国来种，那就是很远了，对吗？所以它就会成为一个林，它就是这个类会不断的发展。所以这2个模式我们都会有，我们会直堂直得很远，也会直得很近，这都是好的。好，好，下面我们要讨论一下，围绕这个意向到底怎么样在具体的指引我们去做事情，对吗？如果它没有具体指引，仍然是只是个口号。好，好，下面我们来看那个短期的目标。好，这个短期的目标有几个事情。好，一个是要确定哪些事我们该做，那我们就要努力的做多做好。要确定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那我们就要明确的写出来，我们不做了。好，这样子发的精力能够聚焦，产生这个意向真正的作用。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朝着防疫第一个的方向去努力。好，好的，下一步我们先来看我们做哪些事情，好吗？那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更新了我们中观教会的信仰告白和这个教导的声明。那我们的信仰告白是没问题的，里面每一条都是正确的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神、因信称义、圣经的绝对的权柄。那我们更新主要是加了2条。好，那第一条是在这个接艾特，如果到网站上去找哈，就是神要求信徒的生命在圣洁和前进上成长，结属灵的果子，圣徒借着圣灵的大能，生命中没有一样罪是不能被战胜的。神的大能让信徒灵命成长，定义走十架的道路成为可能，并且担子是轻损的。那加这一条主要是把这个成圣的教义加进来了我们不只是要使人觉知信主受洗，要教导他们生命的质量上的一个成长，去真正的去经历神的祝福。神对个人的祝福跟这个成圣是直接相关的，他要指引你，要保护你去走义路。好， 那第二个家呢，是在这个关于教会的一个理解，就是这个天国的尊长，也是这个有打了颜色的字体，是讲普世教会的发展是透过地方教会新信徒的尊长和在全世界建立新的地方教会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就取自于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不断增长，然后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在建立新的教会，加在一起好才是这个神国度扩展的模式。所以我们把得救与成圣变众对我们是同等的，要强调，同时呢把这个教会的成长我们人数增加和建立新教会要变众。好，这两个变众了才是完整的执行神的大使命。神的大使命包括这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加进来。好，我们再读两段经文使我们对这个更新有一个更确切的把握。好，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就是大使命对吗？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得救。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成圣。如果你完整的去遵行，既使人得救又教导人遵守，神就说我常与你们存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希望叫上帝与我们同在吗？这个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确切的应许，就是我们两个都去做了，他说好，我一定与你同在。如果你只做一半，也许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是没有这个确切的把握的。而在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看到耶稣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包括今天我们这个地方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教会这个大使命，它有这个教会在一个当地的地方的尊长和到处建教会这两层加起来。好，所以我们对神同在，我们需要神的同在这个信心和把握是确定于我们去完整的执行大使命时候神给的这个应许。如果我们去完整的如此去执行，我们可以充分的有信心说神一定是与我们同在的，因为他亲口这样子答应了我们，对吧？好的，如果我们不完整的去执行的话呢，我们对神同在的经历就一定是有亏欠有缺乏的。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到底要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好吧？这个 slide 好有点我都改了，这个没改过了，没关系，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好了。这个其实是同工会我们就讨论，哎，我们教会有哪些特征或哪些亮点。好我们列出了大概18条，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好，那第一条呢是讲到我们的敬拜，觉得我们的敬拜好吗？ Sabrina 带领他的团队真的是很棒，我觉得不输给任何其他教会我去过的地方，他们确实尽心尽力第二就是我们有预察，那我们早就有了，但是在过去一年半里面我们的方向去找这个应用的理解，不是字句的理解，是我们真正能够去遵守，在具体的遵守，这是一个新的亮点。然后我们教会很小小到我们应该大部分人你都能够叫出名字出来，就很亲热。然后我们的这个同工团队彼此非常值得委身，那我们的同工团队真是很棒。我至今我都向他们抱怨了，怎么你们中间没人向我抱怨这好像有点不太正常但是大家的侍奉是非常喜乐的，非常之融洽的。然后我们有一个长青祷告会，那是我们中光教会一个宝贝。这一年感谢所有的这个韦阿姨老人们加上志峰的带领。为全教会祷告，他们不只是求他们老人的事情每个星期我们为3个人祷告，3家他们也在为大家纪念。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大很好的特点。然后我们的这个团契其实是蛮亲密的，最近我们教会决定给每个团契一笔钱，就是每个大人100块钱，你们自己去找个地方Airbnb 什么地方去大家更强的帮点，1年2次甚至将来3次4次都很好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团契是世界上最好的最棒的。然后我们也用这个 fellowship group 去支持宣教士，所以每个 团体都直接的跟宣教的全方发生了联系，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Paul Nancy 他们孩子的这个出生，我们教会都为他们祷告。好，然后我们的 Youth Program 啊恢复了啊 ，Yakima 的短宣 Yolanda 做了好多年也恢复了。好，然后我们最近也有这个 ELL 是跟这个地主教会，他们是英文很好，是洋人嘛，啊，我们请求他们，他们就向我们社区的许多人去教英语，包括我们啊有不少的老人团契的弟兄姊妹也得了他们的福。哈，啊，这是我们跟一个地方教会合作的一个亮点。然后我们教会也大大的利用了这个 BSF 的训练，我们小小教会参与的这个比率相当的高。还有感谢这个神把 David 拆到我们中间啊，我们有那个 Stevens Ministry 啊这样子一个训练。好，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啊刚刚决定的，就教会决定每年有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呢是为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去接受训练。啊，你想去有一个 worship 有个什么 camp 啊，教会可以出这个钱。啊，中间有人要去神学院有几节课你想学，这个学费教会来出。所以这10000块钱呢是你已经愿意花时间了，上我们不要你花费，我们来出这个钱。大家赚的钱把它用在弟兄姊妹成长的身上，这是一笔很合算的投资。好，希望很多人申请，甚至这10000块钱不够用，这是个好问题。好，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增加，但是希望首先能够突破这个10000块钱。好，啊，然后呢，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 organization 我们的组织方法是很独特的，就是每个团契管一块，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团契在侍奉的过程中他们的沟通更加的顺切，很快的做决定。好，因为他们的 bonding 在侍奉中也不断的增加。好，还有我们的中光一组二组啊，郭凡啊，钟伟他们啊创建的，他们在向国内的亲人传福音。好，如果你有国内的亲人啊，他们网络上这一次在帮助他们。还有 Mark 弟兄最近成立了一个 hiking group， 我们教会很爱生活也挺好的。好，有一群弟兄们在一起，他们去爬山，一起去探讨啊属灵的事情，也彼此的相爱。还有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小鸽子，这个 IT 是主要是我们教会的主要的同工把它做出来的一个好东西。好，还有最近这个几个月啊，我们啊有立新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同工成立了这个啊向小孩子教这个啊编程的这个 program， 也是个很好的亮点。好，还有最近我们也开始这个 Growing Kids Gospel， 帮助弟兄姊妹想要带孩子的啊，那同时呢，我觉得使我感到很 proud 很骄傲的是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来站讲台，包括我们亲爱的姊妹啊 Yolanda。 好，希望啊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啊能够传讲神的话语。那在这个18个亮点里面啊，这个 slide 看不出来哈，要是全部放进去的话，那个有蓝色字的呀大概赚了超过10磅。那这个10磅的这些蓝色字的东西是成我们有了这个意向以后做的新的施工，也就是说我们正在把我们这个小教会把它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活泼。所以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在中光，你应该有18个原因哈，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教会，就只问你喜欢你的教会吗？好，在这些该做的事情上面我们会不断的去加强，特别是我们的团契，我真的希望团契之间这个 retreat 啊，就退休会能够做得热闹的好啊。目前有一两个团契执行了，效果挺不错哈。我希望我们会总结经验，真正把这个事情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啊，在该做的事情里面呢，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传讲神的话语，包括我们中间的建浩啊、海峰啊、张石啊、郭环啊、叶英啊、Sabrina 啦。还有好多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负担要讲到，请你来找我好吗？我们啊，希望你能够啊去为神传讲他的话语。好，好，那我们下面的探讨哪些东西我们是不该做的？那么有个原则，好，对凡一新教会非绝对必要的事，我们少做不做；对凡一新教会非绝对必要的事，我们少做不做，尤其是耗费大量的资源，这主要是指时间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如果 没有移去，而且消耗更多的时间，那我们就是绝对不咒了。好，那这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我们不拼墨，那拼墨不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建立那么多教会，没有一个教会神吩咐他们去拼墨，所以这个拼墨不是建立教会的必要条件，所以它不是绝对需要的。那过去一年半我们也充分的证明了我们这一类的教会不需要拼墨。如果任何弟兄姊妹你认为拼墨能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请你来找我，我们就为这问题来祷告，然后去找一个弟兄姊妹呢去接受训练呢，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什么叫聘墨啊？聘墨就是找一个人，叫这个人集财宝在天上，他做很多事嘛，对吗？好，什么叫不聘墨呢？就是墨是做的事还在做啊，就是我们自己做，不聘墨就是我们自己集财宝在天上。我的私心啊，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在天上富足，我们不聘墨，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亮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当然我不反对别的教会拼墨，所以大家别到外面去传呢、啊。郭长老反对你们拼墨啊，我是我们自己教会的这个意向所决定的哈，那就别到外面去乱传哈。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弟兄姊妹说，哎呀，没有牧师，你们对圣经把握的准确吗？做点广告 ，BSF 这个课程是神学院可以得学分的。如果你们读完了这个 BSF， 你去读神学院，你交给他们看。他那个读圣经的那些学分他就不要你读了，就是这个 BSF 的质量达到了神学院的水平。所以我们教会有许多兄姊妹在 BSF 做训练，我自己我觉得对圣经的把握、教义的把握，我们是非常之的有信心的，好，这不是问题。好，那下面呢就是一个建堂，我们不建堂。那建堂也不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建那么多教会，没有一个教会被神吩咐说你们要建一个堂。所以可以有堂，但是这个堂不是个必须要的东西。好，好，那这个堂建堂我们不做，因为会花好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且开会这块地有个 permit 要盖多大，几个 bedroom 那个讨论起来那个很耗时的事情，这个我们把这个时间用来造就人啊，查经啊什么之类都可以哈。那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有堂啊？这个话是可以有的。譬如说有一个人机构，他们把一个堂送给我们，但是不要钱，你说我们拒绝吗？也不会哈，那我们还是收了。所以我们可以有堂，如果是上帝给我们的哈。稍微没有那么绝对的，可能有人说，哎呀，这个堂一万块钱买给你好了，我这个堂一万块钱我们还是会买，对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堂，这个堂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不会刻意花许多的人力物力去找这个事情，这不是我们的方向。好，好，那我们下面来探讨这个我们凡一要做的第一个事情。那第一个事情呢当然就是祷告。我们成立了一个祷告小组，从4月27号就开始祷告，是每个周三都在祷告，将近祷告了七八个月了哈。我们也为全教会所有你们在传福音的人，我们就放在我们的祷告事项之内。好，好，这个里面有Mark、建浩、胡晓、万进、民峰、赵龙、海峰、建英，还其他弟兄姊妹都参与过哈。第二个呢，我们开始创建新的这个团契小组，包括一个小羊小组我们在学 Growing Kids Gospel， 明年我们会学夫妻婚姻的关系我们会明确的确立从明年开始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团契。然后 Mark 也成立了这个 Hacking Group， 还有中国的一组二组都是在不断传福音，把更多的人带进神国度里面的这些施工，就是我们人数要增长然后才能送出去。好，我们不是能把教会一下子就劈成两半，而是我们把这个饼做大一些，然后我们可以去成立新的教会。那在圣经中我们会有更多的进取和探索。好，主要是我们在思考怎么把教会成一个好像有点像太空钓鱼，好，人来了就抓住，但是我们没有主动外面去抓人进来。好，所以我们想有一点朝外向的这个转型基础呢，主要几个方向，一个是这个家庭施工， 这个离婚率啊，50%啊，在我们华人社区里面，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的高。其实外面有好多好多痛苦的婚姻，我们要把神的爱、神的这个智慧，怎么样子是个婚姻美满，带给他们。好，这是一个方向。还有就是新移民的施工，我们中间来了好多新移民，是自己跑进来的。好，那我们要去想办法去抓他们进来。好，他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中间有老人，有壮年、中年人，但是没有青年人，不是青少年，好，30岁上下啊，还在谈恋爱的，我们中间有谁吗？好像暂时没有。好，啊，我在想，哎，我们教会应该有这样子的人，就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对吗？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事情。因为在新年里面呢，我们啊想啊成立这个职堂筹备委员会，正式的就确定，哎，这个教会假设我们有个堂，到底需要哪些工人、哪些部门？那每个部门的这个带头的人是谁？他怎么样的去带领许多的新受洗的朋友参与这个啊这个服事的这个行列？就把这个堂把它创建起来。拂晓起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文件，讲这个 Phase 1, 2, 3, 4 哈。啊，改天他讲到的时候，不能还可以跟大家讲这个过程。我们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步骤，啊，我们会朝那个方向继续的发展。好，下面啊，大家可能问我怎么去参与这个事情，哈，啊，参与的方法很多，哈，啊，我想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描述：假设你在天上了，主耶稣好，啊，要你说，哎，你来天堂的这个 resume， 你这个效力表是什么东西？哈，啊，履历表。那我觉得你应该写在上面呢，我支持了 N 个宣教师，这可以是1到100，对吗？然后你邀请了 N 个人在参与教会，那希望不是零哈，就每个人这个上面要挂一个数字。然后呢，我激励了 N 个弟兄姊妹的成长啊，我带敬拜激励大家好去参在生命的成长，或者邀请人去 BSF 或者去 Stevens Ministry 去训练。好，我创建了 N 个团契小组。这个教会的成立一定是有多个团体小组的创建，甚至你可以说上帝啊，我的这个 resume 上面啊创建了 N 个教会，哇，那我觉得你在天上的财富大大的一笔，你觉得呢？好，所以创建教会啊，大大的增加了积攒天上财宝的机会。因为服事的岗位很多了，我们需要多位的长老，我们说多位的执事，每支一个堂至少一个长老，12个执事，对不对？马太福音啊，主耶稣吩咐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叫教会职堂这个意象，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弟兄姊妹有好多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机会。好，好，下面有个人可能啊常常啊问我这个问题，他就说：“哎呀，郭弟兄，我们教会这么小，这赚钱是不是拿得太长了？”你们下面有人有这个问题的吗？我想你们会有。好，啊，我想大家看一张图哈，这个图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宣教的路图。他整个有4次行程，3次是宣教，1次是被假往这个罗马，对吗？这个版头的宽度大概1000公里之上。好，所以时间呢是15年，15年上千公里的这个范围成立了那么多的教会。那我们今天要去问保罗，保罗你转线是否太长了？保罗怎么回答我们？他说太短了，太短了。所以他当时还想去这个西班牙去传教，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他的一个愿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通信工具跟保罗比怎么样？我们是即时的，对吧？比他强了千万倍。我们的交通工具跟保罗那个时代比怎么样？要强了千万倍。所以我们15年是100个人，圣灵都在我们里面，你有圣灵，对吗？圣灵大人在里面，你说我们能够做出这个事情出来吗？那今天我们把这个目标放很小，3年4个教会，大家觉得可行吗？保罗也是一个人啊， 我们也是人，我们今天受的教育，我们的文化程度，我们的工具啊，我们的查经材料，圣经都翻译成中文，各种文字比那个时候要好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神说要做的，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也是一定会做成的。所以我最后呢，想留这几个问题让大家去思考哈。大家回头去想想，你在天上会富足吗？会有几个钱？那你回到上面的问题啊，支持了多少个宣教师？好，邀请了多少人来教会？你建立了多少个团契？你创建了几个教会？这个每一个啊，都是一笔财富。那你会不会抓住每个机会呢？去使自己在天上是富足的呢？甚至不只是你做，要带动一群人去做。以赛亚书43:18-19，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以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江河，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大小的教会，大多数教会甚至绝对教会都在想把它变成一个 mega church。那只有我们教会不愿意做 mega church， 我们就是要做小教会，去值很多教会，我们做 McDonald。 这是一个世界上还没有做的事情，这是上帝要做的一件新鲜的事情。这个很多细节我们不知道，所以上帝说他在沙漠把旷野开道路，这细节怎么弄啊？在沙漠里面怎么开江河啊？海洋里面怎么开道路啊？这都是人没办法去想到细节的。但是大家齐心协力朝着这个方向，我们会一起经历到神他的同在，他的祝福，甚至会有许多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之间。弟兄姊妹，你愿意经历神的神迹吗？在这个方向上，我深信神会让我们看见他自己的荣耀。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在你岂有难成的事？你所命定的，你就必成就，你就看着为美好。主啊，求你自己将你在世上要做的这件心事，把它成名在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激励我们同心合一，把你自己所赏赐的每一个恩赐，每一个机会，都全部抓住来献给你。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我们教会每个弟兄的家中。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